大家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告诉你女生最重要和最无聊的事。我是 Royal，
我是 Winnie。
本周团购最厉害的营养品又来了， AFC。 我们 AFC 不知道开到第几团了。
对，
AFC 是日本最厉害最大的营养食品的品牌，
而且叶黄素当初其实就是 AFC 他们跟静冈大学的教授合作，就是率先研发出来的。
为什么会有叶黄素这个东西，就来自于 AFC、等于它就是原创。
很多人都是说吃了这个叶黄素是有感的保健，
都会有闺蜜们反馈说真的很有感，之外呢它其他琳琅满目一大堆的保健食品呢，我们从中里面又挑出了几个我们觉得必买的商品，就是它的胎盘素。那胎盘素其实很少有这么专攻专精的品牌特别推出来，也是跟厉害的专家日本专家去合作。我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美魔女朋友，她跟她妈妈都是吃 AFC 的胎盘素，
当时就做这个研究。
对，开始吃。
而且它的胎盘素是用很纯净，他们会特别就是养一批都在无菌室里面成长的猪来萃取的。胎盘素的来源就是非常非常的安全，而且它是不含那种雌性荷尔蒙的。
对，所以很多人会怕说我吃胎盘素会不会引发什么荷尔蒙
肌瘤干嘛的，
不会不会、就是因为日本大厂都可以安心、所以胎盘素是一定要列入购买的品项。之外呢，今年我们又加开了
三色姜黄还有救急甘源。那这两个东西其实它都是姜黄，但是一个就是平价版，一个是比较进阶版。进阶版的呢是朋友就是跟我们讲说，聚餐之前吃了这个救急甘源之后，他喝了12杯混酒的调酒都还是清醒的。
我跟你说，很多人很多品牌很多厂商来找我开团那个解酒软糖、解酒锭、解酒饮、什么元气饮，我全部都试了都没效。你要完整的解酒就是要吃姜黄。什么 timing 吃呢？就是你今天有大餐，你在那个大餐前，比如说在5点6点的时候呢，先吞6颗救急甘源，它就是姜黄的高浓度放大版。以我的个人经验，就是你不论大混酒一路喝到12点一两点，隔天都不会头痛，还是很清醒，然后甚至也不会有任何的宿醉感。因为姜黄它就是解毒的超级食物。
对，它其实就是帮助你肝脏的功能的。
对，
那所以其实常常熬夜的人他吃这个他也会比较能够保护你的肝。
那如果你没有喝酒的需求，你没有应酬的需求，其实你就是买正常的三色姜黄的版本就
可以肝这样。
对，来保护啊。然后就是你如果只是因为工作熬夜的话，你就是吃这个版本就可以了。那应酬的人呢，就是吃像我刚说的救急甘源那个版本。这次我们有特别加入优惠里面，正常的维他命B、维他命 C 还有锌啊，我们都有一起加入这个优惠的组合里面。
对，那之前有讲过，就是像我之前就是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就是痘痘长不停了，那个时候皮肤科医生就有跟我说，你也许需要吃一点锌，这个会影响我们的皮肤跟毛发。就是如果当你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一直有落发的问题，或者是一直长痘痘的话，也许你吃锌可以调整过来。
对，其实我觉得锌也是一个大家很容易去忘记关注的营养食品。尤其是你抵抗力特别差的人，你就要吃维他命 C 加维他命锌 ，C 加锌。美国总统的营养食品清单就是这样写的。美国总统怎么吃，你就跟着怎么吃就对了。好，都打了超级优惠的折扣之外呢，这一次满3000还会再独家抽出3组，连我自己都想要的赠品。Dyson 的普鲁士蓝吹风机2只，还有空净清净机，市值32000。
对，我自己都已经想好，我要来下几单了。
对，我要分好几次下标，是不是？就你满3000就可以抽。那空净清净机真的太划算了，而且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加入这个抽奖的里面。好，反正就是2只 Dyson 跟一台空净清净机，这一次会列入下标满3000的抽奖里。事不宜迟，现在就去我们节目的资讯栏里面点选下标，因为只有限期1周。
好，那现在节目开始咯。
最近有一个非常严肃的新闻事件，我想必大家一定都知道，就是黄子佼爆出性侵以及购买未成年不雅片。嗯，然后这个新闻呢，就连英国 BBC 都报道了。那英国 BBC 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新闻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对黄子佼的处分
实在是太轻了。
对，就连英国 BBC 他在报道里面都有说，怎么会受到这么轻的处分呢？这个话题我们已经开始群起挞伐了，已经要求所有的立法者加强对虐待儿童以及性剥削犯罪的处罚，这是其中一部分。那大家在热烈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呢，我常常在新闻底下看他们的留言，我都看到很心痛，以及非常多的留言是写说，他只是购买未成年的影片，他又没有去真的性侵，他错在哪？就是有这种相关的留言出现，非常的惊讶。
还有人说，起码还有付钱好不好？然后我想说，这是付钱的问题吗？
这完全是 totally different 的问题。
他400片 A 片只看了7片，
而且
未成年的还好吧？
他是这个创意私房的高级会员，他可以任意浏览任何残暴性剥削儿童的影片，
甚至他可以指定他要看什么。
你要成为这个论坛的高级会员，你自己也要提供影片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只要购买，就代表你支持这项犯罪的行为。所以在国外，你光是持有一部就可以罚到10年。
你只要看，你就是犯法了。
对，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在这个时候，你看黄子佼他爆出这么多，就是他可能以前偷拍人家，或不是偷拍，就是威胁利诱对方，就是拍摄一些影片什么的，他会不会拿出去做一些交换成为会员？你真的会让那些被害者心里面压力极大极大。
当然随着这事件就是越演越烈嘛，然后更多不同曾经他的受害者都出来匿名分享当时被他性骚扰以及性侵的过程。有一名 K 小姐就说出了她在好几十年前曾经就是也是被黄子佼邀约去他家拍摄像这样子的艺术，名为艺术创作的照片，但是实则当时就侵犯了他，就性侵了他。然后这段苦不堪言的过去，他就决定在这时候说出来。没想到下面的留言也更让我吐血。下面的留言说，你之前不说为什么要现在说，你为什么现在才来蹭，什么这方面的留言真的让我觉得为之痛苦跟心酸，是因为更多时候说这样子话的人居然是女生。
我觉得这真的是让人
更心寒。我觉得有的时候女生在旁边做的这样子的评论的伤害不亚于加害者。我就决定，我以前一直都不想要讲这件事情，但我觉得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女生会不站在女生的角度呢？她为什么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呢？哦，你一定是现在想要蹭流量你才出来讲。请问
我很想好奇，这些女生没有想过如果是他们，他们会怎么样吗？不会难过吗？
我试问能够讲出这些风凉话的女生，她人生一定过得非常幸福。我真的是觉得恭喜你们，你们人生过得很美满很幸福，所以你才能够讲出这种风凉话。你是不是你的人生都没有经历过这相关的经验？没错，你活得很幸运，你没有被别人性侵过，你没有被别人性伤害过，你所以你不懂得以同理心去思考说对方女性同胞一起受到这样的伤害，你没有办法同理的思考说内心有多煎熬。你知道要讲出来这段过程有多难吗？我先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也在听这个节目，甚至你们在心里也有一丝丝这样子的声音说，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为什么不早一点寻求帮助？你如果那么痛苦，你为什么这十年你不说？如果你心里也有这样子的想法的女生，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长期听我们节目人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开朗然后仗义直言的人，我的个性是这样。有一次 我跟一群好朋友去唱歌，然后那群好朋友都是我非常熟的，平常都玩在一起，于公于私，我们也会讨论工作，我们也会一起喝酒，一起玩，一起 party。然后这群朋友呢，我都非常的很喜欢，然后每个周末都会跟他们一起玩，然后有男有女这样子。然后有一个男生呢，我跟他也常常聊天。然后呢，有一天呢，走在路上，我们已经是晚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喝了几杯，准备要去唱歌，那个气氛正嗨，但是我们还没有醉哦，那只是微醺。然后呢，他就是边过马路的时候呢，他就抓了我屁股一下。然后当时我就没有多想，但是我也很认真的跟他说：“你不要这样子啦，哦，烦呢。”我说你不要碰我哦，就是已经有稍微比平常更严肃的口吻去跟他说你不要这样碰我，然后他又碰了第二下，然后就说了一句：“哎，你最近健身有成哎，我看你最近健身屁股练得很翘哦，果然很翘这样子。”我就说你很烦哎，如果你再碰我，我会真的生气，就是我有比平常的声音更低了一层跟他说你不要碰我，我会很生气。那当然他就说好啦好啦，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去唱歌，然后那天呢我们就唱歌唱歌唱歌，就大家很嗨嘛，因为是十几个人然后在一个包厢里面，然后唱歌然后跳舞喝酒，完全啊就是大家一般那种日常的唱歌的时光。我就是站起来嗨嗨嗨，突然那一个瞬间，那个男生朋友就拿着麦克风，我那天穿一个短裙，他就从我的两腿的底下非常快速的用麦克风打了我的私密处一下，他可能想要透过那打那个一下把我的裙子掀起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当下我真的傻眼，我真的气就从心底升上来那个怒火，然后我就拿起桌上的酒杯往他脸上一泼，然后我就说你跟我道歉，我说你不能拿麦克风这样对我。然后他就说哎呦你干嘛生气，你哦，我跟你玩啊什么的，这不是玩。当下我的这个怒吼已经让包厢的本来真是在欢唱的那个气氛立刻就安静。当然朋友就是这样，哈，发生什么事，如果怎么突然那么生气，然后女生朋友那个男生朋友就赶快就是想说怎么了这样子，因为他们有些人有看到有些人没看到。然后我当下就是想说好，那我不要让这个包厢的气氛坏掉，所以我就自己走出去，我想要离开这个现场，我要去电梯。男生跟女生就追出来嘛，就说啊，如果你不要走，不要生气啊，怎么样怎么样。其中一个女生问我说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他拿麦克风打我的下面，我就觉得超级不 OK。 然后那个女生朋友听到也吓到，电梯就来了，我就直接往楼下就一楼大厅走。然后当然男生全部都过来，然后当事者的确可能真的看到我那么生气，他突然也酒醒的感觉，他就看着我就说好啦好啦，你想要道歉是不是，他就这种态度，你想道歉是不是，要对不起对不起，你不要生气嘛，就是他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我们就上去唱歌，就是你为什么要跟平常不一样，因为我平常也都是一个朗朗喝然后很嗨的，
感觉很可以玩开得起玩笑这样，
对，然后很嗨的人这样子。我就说你用麦克风这样对我，你觉得我应该还可以继续玩下去吗？他说那你打我嘛，我也让你打一下。我心里就更火，你以为我不敢揍你是不是，所以当下我就立刻用我的腿狂踹他下体，大概踹了大概有十下，就是发了疯的狂踹他下面。我就说这样你 OK 了吗，那你这样 OK 了吗。然后我朋友看到我就是发怒狂踹他下面，很怕我把他踹死，所以呢他们就赶快阻止我。然后那个男的也吓到，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我这么用力的踹他。我就说我现在不跟你们唱，你们自己去唱吧。旁边的男生朋友就说你不要这样直接踹他啦，我就说他刚刚打我的时候你不阻止他，然后我现在踹他的时候你就阻止他，什么意思。那个男生当下也不敢回话，我就走了。我当下就觉得没什么，就是只是觉得很气，因为我就立刻把这个男人封锁，我就决定我以后不要再跟他做朋友了。你看我该踹的人我踹也踹了，酒也泼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件事情应该就是这样过了，因为我真的踹得蛮大力，其实事后才发现原来我蛮有踹人的潜力。然后呢那一天这事情就过了嘛，隔天我又继续跟朋友吃饭，去酒吧，然后 再隔天也继续跟朋友去吃饭，然后去酒吧，就维持我
原来的生活，
就是我正常的生活。我这件事情好像仿佛在我心中也没有留下什么，就是
你以为翻篇了，
对，我就觉得翻篇了。然后当然那个朋友有在这几天，他可能隔天酒真的醒过来了，一直透过朋友说他真的想跟我道歉，他觉得他自己做错了。我就说我现在不想要讨论这件事情，反正我已经揍过他了，就这样子，我不想再听到他的声音，就先这样。那朋友当然赶快把我的意思就转告给他嘛，就是继续过的我的原本的生活，顶多就是少了一个朋友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每一天就是喝酒回家晚，回到家剩我一个人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大哭，没来由的，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就想说啊，第一天晚上我哭的时候想说啊，应该是就是最近太多事情啦，然后朋友这样子
要点情绪宣泄，
对，然后对，第二天我就依然也是开心的出去工作，跟客户见面，然后正常录音，然后做我该做的工作，然后也是跟朋友吃饭。回到家之后呢又大哭，这个情况呢已经连续好几天一模一样。我只要回到家一个人我就大哭，哭到有一天我真的哭到受不了，然后就传讯息给我一个完全对这件事情不相干的一个 gay 朋友，我就跟他比较轻描淡写的说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对我，难道我是一个很廉价的女生吗？所以他才会对我做出这种举动吗？是我的错吗？是我的穿着打扮跟我的行为举止给别人这种感觉吗？是我太廉价了吗？所以他才会这样子对我吗？为什么是我啊？然后我就开始进行很久的自我的检讨。然后我的 gay 朋友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要检讨你自己？这根本就不是你的错，这是那个男生的错。今年你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他会做这个举动他就会做，所以跟你没有关系。然后我就去思考这一整个过程，我就想说你知道为什么不想讲？我甚至我身边很多朋友，我是很晚才告诉你，我身边很多朋友我都没有立刻讲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曾经被这样性骚扰的女生，我不想被挂上这种标签。我这么正面，我这么有活力，我给别人这么专业知识的女生的形象，我为什么要被挂这个标签？我火也发了，照道理说我应该要复原啊，我应该要 OK 啊，这件事情我怎么还没有过去？为什么我每一天晚上都还在哭呢？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一方面我又在怪自己说是不是我给人的形象不好，我还在自我检讨。然后我的 gay 朋友就跟我讲说，这个完全不是你的问题，你没有思考过吗？你身边那么多其他的男生朋友，
只有他会这样，
就只有他会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好，听到这样的时候我就释怀了。的确我身边的男生朋友都非常 gentleman， 甚至都对我非常的好，甚至是我的 gay 朋友都把我当成很棒的女生在对待着。我想到他们对我的好，我身边朋友对我的好，于是我就真的又抚平了我的眼泪跟我心里的疑问。就是我只要想到他们对我的好，我才能够抚平我心里的这个伤痕。那为什么我又不想讲呢？又有一点是，好，我现在跟另外一个朋友讲这段描述，这段叙述，我跟他们讲，那些原本爱我的人就会为我担心，就会心疼我，然后我就会不想要他们这样子对我担心，对我心疼，就会一直心疼我。那我就觉得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又让更多爱我的人一直为我担心，我就不想要他们人生有这样的情绪，所以我又觉得不要讲好了，我自己处理好这个情绪就好。你知道这中间有非常多的心情的转折。那群共同朋友，就当事人，那群共同朋友当事人是真的很有诚意要道歉，他真的就是隔了几天之后他又透过朋友跟我说他真的很想要很想要跟我讲一个电话，可不可以道歉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吧，我也不知道我获得这个道歉会不会好一点这样。然后他打来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对不起，如果有任何我可以做的事情，那你跟我说我会做，只要能够让你
舒服一点，
舒服，只要让你消气，只要让我完成这个道歉，你要做什么我都可以。然后我就当下我就跟他说，我真的很想知道，我比你都想知道，你知道吗？你现在跟我道歉，然后呢，那我回家还是哭， 我真的比任何人都很想要知道说我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我才能够忘记，我才能够不哭。他就也沉默，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说那我下跪好不好，拜托你我下跪，这样子，我真的不该，对不起对不起，若有真的对不起，我下跪，我跟你认错，我真的不会再这样。我说我不晓得你，我觉得你下跪跟不下跪对我来说，我的确知道他的道歉了，我真的收到了，我还是会哭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嘛，所以我就不晓得，我不确定说需不需要你的下跪。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没有被性侵，我只是被性骚扰，我只是被性骚扰，而且我的个性已经算是很正能量很乐观的一个人，我都情绪被影响那么深刻，波及到这么深刻，我午夜梦回就会想到那一幕，在狂欢的时候被一个男生这样子对待，更何况是那一些曾经被性侵的人，甚至他们都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道歉，那他们每一天晚上的心情是怎么样子呢？我真的无法想象，欸，我都已经这么痛苦了，那他们到底怎么熬过来这每一个夜晚？那还有女生要说出，哦，你为什么不讲？欸，你们觉得讲出来很难吗？我现在就已经告诉你，讲出来的心路历程就是这么难。我们不想要被贴标签，我们不想让身边爱我们的人担心，我们不想要自己的名誉被受损，我的工作，我的身边的朋友为什么要因为这个男人做的事情要被影响，影响我一个人就够了。
而且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在于，就是你被车撞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就是算我衰，你不会去检讨说走在路上我不应该走在这边，我是不是身上衣服穿怎么样所以被车撞。你被狗咬的时候你就觉得哎，算我衰。可是只有在被性侵性骚扰的时候会不断的反复的检讨着自己，会觉得说到底我哪里做不对。
你知道下面还有人写说那个 K 小姐
干嘛要去她家，
你就是想红嘛，
对，你就是想蹭人家嘛，欸，你让人家有机可蹭嘛。
对，我这句话我真的很想说，想红错了吗？今天她年轻想要进演艺圈工作，当然就是想红啊。欸，谁不想红？我问你，他如果不想红，他干嘛要进去演艺圈？问题是，他以为这是一个机会，他怎么会想到他今天会被这样子对待？
你知道有一次我就是走在万华，经过一些游民，我虽然不至于到害怕，但是我也是就会觉得说，那我就往比较亮的地方走或什么的。好像那个时候男朋友就说，原来你也会怕哦。然后我就说，你知道吗，虽然我这辈子我没有遇到过不好的事情，可是你们男生啊，一辈子你都不会知道女生就是走在一些很打量或者是猥琐的男生的目光之下的那种恐惧，你一辈子你都不会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多人在质疑说，为什么那些被害者他要这么久才说出来，以及他要多少的勇气跟陪伴。现在我是越来越多人发声，是因为那个布洛克德州妈妈说有律师愿意帮忙，然后有更多的受害者集结在一起，所以他们才更勇敢的说出来。我完全可以理解那个感受，
不然他们何必要折磨自己十几年。
对，然后呢，我觉得更多时候是女生都没有站在女生的立场跟角度。因为我后来就把这个故事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分享，然后我那个朋友也跟我说出来他曾经被性骚扰的故事，就是他跟他朋友们一起去国外旅行的时候呢，就被同行的男生友人在夜晚的时候偷摸身体，他就立刻把他的手就是把他甩掉，当然惊恐万分啊。然后隔天早上立刻跟同行的另外一个女生朋友说，欸，你男生朋友昨天晚上偷摸我，欸，然后你知道那个女生朋友她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哈哈哈哈，我们就在打赌说他会不会摸你。
这真的好贱哦。
我听完的时候，
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会当场翻脸走人。
我真的会当场翻脸订机票回台湾。我真的会气炸。如果今天是我的男生朋友去偷摸我朋友，他真的会被我揍到。我是不敢想象啊。我觉得我可能会揍到他，我们两个可能会进警局。我可能会把他揍到一个不行。我一定会把他扫地出门，就不准再跟我们住同一个房间。
而且就表示这个女生她其实知道这个男生应该是有前科的，但是她却完全没有警告另外一个女生，
还打赌。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女生不会站在女生的立场跟角度？
我会说真的不懂，欸， 我真的不懂，
而且
什么意思啊？
而且那女生下一句话还说出，因为我长得就是比较男子汉一点，他当然不会摸我啊。
所以怎么样，长得女生一点的，就是活该倒霉吗？
今天长得稍微有女人味一点，长得漂亮一点，所以就活该倒霉被摸吗？
我跟你讲，很多男的真的还会在下面留言，就说：“拜托你漂亮才要看你好不好？”你漂亮才偷拍你好不好？我心想说，他妈的，我长得漂亮是我的天生优势，关你什么事啊？是你犯罪的理由吗？
对，你自己的理由还归到别人的身上，我就是一肚子火，就越看这些话，我就越火。所以呢，我就决定就是要在这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这段经历的原因，是因为我本来也不想讲，我真的不想讲，因为我就觉得更让人生气的是，因为我很幸运，对方真的是用尽他。我感受到对方用尽全力的道歉、嗯、他真的就是用尽全力的去跟我说他真的错了，他真的道歉，因为他后来真的选在我跟朋友喝下午茶的时间、嗯、然后过来跟我鞠躬，然后跟我下跪，真的跟我很认真的很认真的道歉，说他觉得他真的做错了。我都觉得我已经有被受到这样子完整的道歉了，才能够就是觉得哦，真的就是算翻篇了。虽然我们此生不可能再做回朋友，但我觉得至少我内心这一章节就是真的可以翻过去。嗯，顶多偶尔想起来的时候呢，稍稍觉得有点难过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最让人气愤的是，黄子佼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跟受害者道歉，他一直跟我们大众道歉。我现在一直百思不得其解，说你跟我们大众道歉干嘛？他到现在都不跟那些受害者进行了完整的道歉。
我觉得他是不是觉得道歉就等于他承认他做这些坏事了？他就是没有要承认，他跟大众道歉是因为他后面有想，本来有想要付出，他觉得哦浪费了社会资源，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是他小的。
最一开始他在那边直播，又在那个社群最近又发了 一篇说什么他会改过自新，什么、嗯、要大家怎么
大家用力检讨他，然后转头就去告那个媒体。
我跟你讲，做错事情要诚心道歉的人绝对不是长这个样子，
一定会想尽办法。
我们人都会感受到、嗯他想要道歉的那个样子，而不是说什么捐个钱做个善事、嗯、还要我们来监督他。哦，大众是怎样？我们
有没有那么有没有有闲啊？
对啊，大家自己做好自己守法的本分，反正就是应该的，还要监督你、欸、
法律真的已经是就是道德的最低标准了，你连法律都没有办法遵守，还要对你这个人有什么期望啊？
那些被你性骚扰的人，你就给他一个道歉吧。好不容易那个吹哨者、嗯、经过这么久的时间才得到他一句不痛不痒，在那个 Facebook 写、嗯、那一封对于那个吹哨者的道歉，我看了也是火，因为我觉得
你知道那个吹哨者的女生，她在那一个月啊，她受到超多网暴欸，很多人私讯他骂他、欸、我想说这世界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每次都要检讨被害者，尤其是这种性侵性骚扰的，会有人在讪笑，然后会有人在嘲讽。
所以你看嘛，好不容易有鼓起勇气了说出这件事情，然后受到这么多网暴，那你看看其他的受害者怎么可能愿意说嘛。
你看到那些留言，你就会，如果你曾经发生过，你就会心里就缩回去，想说
对啊啊、算了
我不要，如果我也这样被人家骂，如果我也让人家知道我怎么办，真的不要这样子。我觉得男生的教育好了，我们只能祈祷我们下一代的男生有受到好好的教育，但是我们这一辈的女生真的要帮女生好不好？
我觉得只要女生能够帮助，在那时间那一瞬间或者是事后，无论是你是陌生的甚至是朋友，你都伸出一把援手，真的会帮助很大。你的那一句无关要紧的风凉话，他的杀伤程度我觉得就如同加害
者，
对，真的，尤其有的时候是跟加害者一模一样的，因为会更心寒，更让人觉得那我是不是不该说，我就不要让别人知道我曾经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这样的心态才会让那些加害者更肆无忌惮的犯罪下去。嗯，就是因为这样，因为他知道女生就是不会说不敢说，他知道女生就是会为了名誉不说，所以他才会这样子肆无忌惮的继续犯罪，继续的性骚扰更多女生。
真的不要再说什么看什么未成年的片子很正常，什么每个男人都会看这种话，既然是未成年就表示他们的心智还没有到成熟，他们没有办法自主去选择他们的人生。有一些为什么会未成年你会知道，那不就是很明显那影片看得出来 可能他是个孩子嘛，
甚至他们就是被强迫要去拍这个影片，那就是犯罪，那是很严重的犯罪。那如果你花钱去看，或者你从其他的管道去看，你就是在助长这个行为。所以我就是在思考说，为什么这个论坛的会员这么多，是不是我们的教育真的出了问题了？
我真的吓到，欸，因为 这么多人在台湾，
对，我代表我们是一个最大的货仓，欸，他虽然老板那个仓，那个创意私房的那个老板是大陆人，可是他台湾的会员很多，欸，我吓死，欸，所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了？是不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的去正确抒发自己的欲望？是不是我们的观念？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什么专家学者。
我觉得他们是有点搞不太清楚对跟错之间。我觉得你看一般的 A 片，因为有些人是真的有恋童癖，有些人真的就是喜欢年轻的。可是像日本他们的 A 片是，他们会故意找那种就是已经成年的女生，只是她长得很小孩子，很幼态样子来拍这种。我觉得你看这种没差，
就是你是合法派，
对，你是合法派，只是她看起来很幼态 OK， 可是你难道看不出来那个是被强迫的一般大众的小孩？
所以我在想说，他为什么要有这个欲望去想要他去看这方面未成年的影片，就代表说是不是我们的教育从小在性教育上面跟欲望的正确抒发上面的教育是很有问题的？
我要不然他们为什么，那种应该是一种病。
对，那怎么样的管道去让这样子的人解决他们内心的这个病，是不是也是要来研究的？我只是觉得说这个问题是代表着很多人有这样子的心理问题，需要去解决的，是不是？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不对，
所以我才说这是教育很重要。
可是我觉得教育很难去定义就是怎么样，是我觉得最起码大家要有一个很基本的良知吧。
所以就是从小养成的观念跟教育，
但是我们几乎没有再讲到这一块。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当然啦，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引发讨论，让大家在各行各业，有一些立法委员也开始努力要修法，然后有一些教育学者也注意到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吧，就是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社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其实这几天就是很多文章陆陆续续有浮出来，我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男孩子比女生更不敢讲他们被性骚扰。
对，
其实最近我看到很多，
因为跟男性自尊
有
很大的关系，
而且他们会觉得讲出来更没有人相信，这也好可怕哦，就是很为他们难过。因为像最近那个美国 Puff Daddy 不是那个案件就是有露出嘛，有人就在讲说可能小贾斯汀就有被他可能有性犯罪过，然后就导致他后面不是有一连串他曾经就是行为很脱序那个状况嘛，有人就是在看那个时候，就是他跟他接触那之后，你就会觉得很难过，因为这些男生他们更不敢讲，更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他们曾经被性骚扰。
因为他这样子在他的同侪朋友之间，他怎么交朋友？
对，
怎么生存下去？而且男生的嘴巴更贱，就说啊，
看你娘才怎样，看你长得漂亮什么的，
然后你还被人家插过什么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种话真的就是别讲了吧，你就是不断不断的
在伤害
这些人，真的是他们生活真的是过得很好，他们没有被这样子对待过，难道不能有更多的同理心吗？
我觉得在有些时候就是做个好人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
更有多一点的
同理心。你也许不用去关怀就是被害者，但起码你可以做到不要落井下石。
没有人说你一定要站出来，但是你起码就是不要说这些风凉话吧。
对啊，
少说一句会怎么样？透过这个节目告诉大家说，就是如果你有小孩，我觉得教育是非常重要，然后更多时候是如果你今天身边有被遭受到性骚扰的朋友，你真的要提起勇气的去帮他一脚，然后不要说出这些话。
那如果你是曾经遇过被骚扰的人，你要相信你自己绝对没有错，不是你做了什么，不是你说了什么，不是你穿了什么才遇到这样对待，没有，都跟那些无关，只是你运气不好遇到一个坏人而已。
以上就是我们想要借由这个节目提醒大家的事。
那今天就先这样了，拜拜。
按订阅，留评论，女人想听的事，永远是你最好的空中闺蜜。